好，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专业的题目，安守。安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教会借着安守常常带给弟兄姊妹很强的经历，所以我们把安守放在领命四层来讲啊，就是领命经历。讲到安守，我们先要讲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四个最基本的真理，也最重要的真理。因为新约时代和旧约时代很大的有不同，新约时代都注重看不见的生命，看不见的圣灵的经历，不大注意外面的事啊，也不大有外面的事。只有这四个重要的真理经历，我们称它为实行的经历，都有外面的事，都带着外面的事。第一是不平，第二是受敬，第三是蒙头，第四是安守。这四件事啊，都有外面的事。不平讲到主的身体，也讲到主的血和主的玉。受敬讲到归入基督的死和复活。蒙头说主是教会唯一的元首。安守是主的权柄和能力在身体里面的运行，这四个基本真实的经历。不平，我们说不的都是物质的病，对不对？受浸，我们受浸聚会用的都是物质的水。蒙头，蒙头无论用什么蒙头都是物质的东西。安守都是血肉的守。这世界真理呢，实行真理，都有外面的事，都有外表，而且都和主发生关系的，所以称它为四个最基本的真理，实行的真理，都有外面的事。今天我们讲安守，安守用我们血肉的手来安守，安守常常给弟兄姊妹带来很重大的经历。使徒行传第九章那是很重要的一次安守，主打发亚拿尼亚给保罗安守。保罗在去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了，主的荣耀叫他眼睛瞎了，主就叫保罗到大马士城里面去等。那么奇妙哈，关于保罗下面的事要做的事，主自己没有告诉他，叫他去等，等主打发一个人去告诉他。保罗的指示讲基督的身体，讲教会，一开头保罗就认识教会的重要，主自己没告诉他。这么大的一个保罗，主打发一个亚拿尼亚去告诉他，而亚拿尼亚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弟兄，主没有打发彼得，没有打发约翰，打发亚拿尼亚。亚拿尼亚在圣经里就出现这么一次，以后再没有了，不是一个重要的人。保罗在遇见主的时候，遇见一个比宇宙还大的人，那个荣耀叫他眼睛瞎了。所以这三天啊，在大马士他里面一直活在那个经历里面，那个比宇宙还大的人，他的荣耀，他的权柄，他的能力没有比的遇见主了。 三天呢，这个经历太强了，他一直活在那个荣耀耶稣显现的里面，这个比宇宙还大的大人啊，荣耀能力权柄充足出来进到保罗里面，保罗三天一直活在这个经历里面。好，亚拿尼亚来了，一个小小的人，保罗看见一个小小的人进来了，一只软弱的手按在他头上，但是这个小小的人所传过来的荣耀能力权柄，就是那个大人的权柄能力完全一样的，主的荣耀、主的能力、主的权柄借着亚拿尼亚传给保罗了，这是安守最标准的经历了。亚拿尼亚名不见经传，这就出现那么一次小人物，主就打发那个小人物给保罗去安守。讲的话可是好，正像主讲的话，就是主讲话，兄弟少弱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且被圣灵充满。亚拿尼亚话一讲完了，保罗眼睛有鳞片掉下来了，他眼睛看见了，而且被圣灵充满，受过浸，吃过饭就健壮了。这是安守很大的一次安守哈，亚拿尼亚为保罗安守。所以安守特别是意义，特别在于传递基督的权柄和能力。我们每个夏令会都安守，说弟兄姊妹要看重安守啊。今天我们特别讲安守，有宝贵的安守的经历啊，安守常带给弟兄姊妹很强的经历啊。安守的意义不仅传递元首的权柄和能力，安守说到联合，说到交通。利未记啊，在利未记时代，神的百姓常做一件事，就到神面前来献祭。那个献祭的时候呢，献祭的人把一只羊或一只牛切到祭坛那里，第一件事安守在祭物头上，说明祭物就是他，祭物献祭就是他献祭，他和祭物完全合一，安守在祭物的头上，然后把它宰了，然后把它祭物切成筷子排列在神面前，然后祭司进来，祭司是把火做焚烧的工作，把祭物完全献给神。最要紧一开头安守在祭物的头上，说明他和祭物合一了。所以安守特别说到联合，所以安守啊不是什么人都你都可以给他安守的，那不是的，有几种情形不能给他安的。第一，有鬼魔工作的人，有鬼附的人，千万不要安守，安守了鬼魔会攻击你的。有的时候也碰到一个有明显犯罪的人，犯很大的罪，不要给他安守，他会把罪的污秽传染到你身上的。安守表示联合，在灵界是非常实在的事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安的，大概弟兄姊妹都可以安。有鬼魔工作的人，你连身体都他的身体你都不要碰他，鬼会传的，鬼这种就太麻烦了。 会借着那个被鬼附的人攻击你的。特别一个有用的弟兄，也有圣灵经历的弟兄，不要给有被鬼附的人挨揍，听说吗？有明显的罪的人，你也不要给他挨揍，他把他的污秽会传给你的。按说是到联合，这不是一句空话，这在领界是非常实在的事啊。我自己遇见过两次按手，就是不该按的，那我不知道，那个弟兄到后来他到总会去告我，我为着他以后吃了很大的苦啊。为了按手的时候，我就经历了，把手按上去一下，我里面呢好像一个灯熄掉了一样啊，和主的交通一下受很大的影响，熄掉了一样，我就觉得有问题，什么问题我不知道，不晓得以后他会说那样厉害控告我的事情，我完全撒谎了，控告我了。到我说到总部去告我，说我犯罪被他抓到了，我造反，我向他下跪认罪。你想想，我是个下跪认罪的人吗？我你接受状子的那个弟兄，你明知道他是谎，他太认同我了，我绝对不是会下跪的，不会下跪认罪的。接受了，给我最严厉的处分了。我那天按手的时候觉得不对，按手的时候感觉很灵敏，与传递元首的权柄能力，而且受到联合。那个人献祭要和祭物联合，第一件事就是按手。我和祭物联合，祭物被杀就是我被杀，祭物献祭就是我献祭，我献给神。祭司只做两件事，祭司管血，把血盛到神面前，祭司管焚烧，管火，管圣灵，圣灵来焚烧祭物。所以旧约立位记特别说到按手，人和祭物按手，祭物就代表我和祭物联合。大家都听懂了哈？第一，传递元首的权柄和能力；第二，说到按手，说到联合，谢。安守也代表交通。我刚才读那么多圣经啊，好几处圣经都交通的圣经。我从前好几年以前写过好几本书，叫《真理小册》，说到真理，当中有一本叫《安守真理》。我把安守分了14种的安守，今天我只给你们讲6种啊，不讲14种。14种的按手，按手讲究太大了。按手代表接纳，所以受浸的时候，一个新受浸的弟兄姊妹，奉主的命，叫做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下，那是个接纳的按手，接纳进教会了。我们进教会都经过按手，所以在进职上面常常会发生很大的神迹的。我自己在给人受浸的时候遇见过好多次大的神迹啊。有一次我给人受浸，看见有一个受浸弟兄下来，一看不得了，全身都是皮肤病啊，这个皮肤病多半都是传染病了。我想新要来受浸的弟兄姊妹看见你下定池，没有人敢下来了， 但我明白受浸的意义，受浸说到基督的死啊，基督的死有大能力啊，有大权柄啊，你敢来我敢进，奉主名跟他进几秒钟，水里下去，水里上来，一身皮肤病都好了。皮肤病哪里去了？是不是留在浸水里面啊？绝对不是，基督的死把一切疾病都吞灭了，从水里上来下水上来几秒钟，一身皮肤病都好了。受浸受到基督的死，我们就好做更大的事情。有一个人病得非常厉害，我去看过他，三种病和病症，我只记得两种，一种是心脏病，很严重很严重的心脏病，在床上连翻身都不容易，要护士来给他翻身。第二黄疸病，一个皮肤啊就越黄，黄的纸一样的黄啊，病得根本不能动了，要护士给他来翻身的。我去看了，看了顺便告诉他们，快死的人绝对没想到他会来受浸的，把受浸的日子告诉他，我们要一次受浸聚会，那么顺便讲的人，根本没想到他会来，根本动都不能动的人啊，他听了之后啊，那个圣灵在他里面做工，我要受浸，我要受浸。那一天呢，他一面说我要受浸啊，得了力量了，坐起来了，一直讲我要受浸，我要受浸，站起来了，穿上衣服，叫三轮车来了，快死的人啊！我一看见这个人，我名字还记得，叫翠宝山的，那这个例子太特别了。哎呀，我在精神看翠宝山来了。敢不敢给他进啊？快死的人进了冷水里面，恐起不来了。你敢来，我敢进。奉主的名给他受浸，几秒钟他起来了，觉得身体从来没这样舒服的，就坐那里好久才回去。回去就护士大骂他：“你这样的人去受浸，你要不要命啊？”这是个军官医官方的医院了，不要告诉医官，不要告诉医官，不要他住了、啊。医生来了，医生也是跟护士不一样，受过训练的。这黄疸病啊，皮肤黄的像黄纸一样黄啊。这医生一来，怎么看见满面红光了呢？哎，崔宝山，你遇见什么事了？医生，我没说什么事，我就到教会去受个浸。我不问你受浸，我问你遇见什么事呢？我没有遇见什么事，问不出来。医生给他检查，三个病一起没有了，好不好？结果据他的名字叫翠，姓翠，翠宝山，受浸浸时会遇见很大的事。受尽受到基督的死，现在安守，接纳他进教会，接纳他进基督的身体，要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了。我们成为主身体上的肢体，安守太重要了。接纳进教会，安守很多不同种类的安守，接纳的安守是第一种，接纳进教会，也接纳进入基督的身体，教会看得见的，基督身体看不见的，可是那么的实在，主接纳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了。安守在圣经里面，奉圣灵经历常常接着安守，那太多次了。圣经的安守代表传递圣灵的经历，都把圣灵浇灌了。 我在好多年以前是在台湾，我有个同工姊妹，那是我一生得着过的最好的同工姊妹，像衣服的衣，很强的一个姊妹。我在教会里面去一个教会，我总是带弟兄姊妹过两个关，第一过奉献关，大家都献给主，奉献是个关口。第二过一个圣灵浇灌的关，好，那天呢正是过圣灵浇灌的关，三分之二的人都被圣灵浇灌了。我们的姊妹是个非常好的姊妹，尤其是个同工，师弟啊，我没有，我很简单回答，不够科目。他回去了，过家又来了。是的，我科目了还是没有。我回答一样的，不够科目。他又回去了。第三次来的时候啊，他一来啊，得了，他没讲话，他就得了，整个人不一样了。我对圣灵很敏感了。有的一个聚会里面人很多，在台湾聚会人很多。一个角落里面一个姊妹被圣灵浇灌了，没有什么举动，也没什么声音。我坐在前面，我知道了，一下子我上来会议室去问一问姊妹，在聚会里面你被圣灵浇灌了？哎，姊妹，我没动作，我没声音啊。我知道了。圣灵声音太奇妙了，圣灵超过时间空间了。第三次来的时候，得了。但是弟兄啊，我回去啊，跪在主面前，过了半夜了，我说主，再不给我要死在你面前了。圣灵像雨一样下降下来，浇灌他。哦，那个姊妹被主大用。我在家里两个住宅区了，一个叫东门町，一个叫百川町。他住在百川町，他被圣灵浇灌之后啊。百串丁妇女除了一个被鬼附的女人之外，全数应他得救，那正是显出力量了。圣灵浇灌，受圣灵，那在使徒行传，后来我们读的圣经，保罗到了以弗所教会，问几个弟兄，你们受了圣灵没有？这些弟兄是够幼稚的，我们没有听说圣灵降下来。那保罗说，你们受的什么浸啊？我们受的约翰的浸。保罗说，约翰给你们施浸，叫你们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主耶稣，他们奉主的名受浸，说方言又说预言。人不多，十二个人发展成一个大教会。以弗所教会很强啊，保罗写的书信，以弗所书是最深的一本书，能够承受以弗所书信的教会，那是一个很强的教会。一开始这十二个人，保罗给他们安守受圣灵，他们说方言又说预言，十二个人开始成个大教会。按说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传递权柄，传递能力，说到合一，说到交通。那位姊妹真是主真是大大的用他，我们在家一个大复兴呢。那个姊妹是个很重要的力量，东门町、百川町都有大复兴，他在百川町。48岁主就接他走了，大家都奇怪，那么强的一个姊妹，怎么那么早接他走呢？但他走的时候，他的见证 把整个大医院都震动了。哦，那个见证，我们为了办丧事的时候，医院里面的护士、医生通通都来了，都是被那个姨太太感动了。受圣灵的安守，所以明年夏令会啊，我们还是每年都一样，到第三天晚上我们给大家安守，大家要准备啊，大家要心里面准备好要接受圣灵啊。安守好几种不同的用处的安守，夏令会的安守多主要的目的为说大家受圣灵，被圣灵浇灌，很多人得着了，很多人没有得，没有得的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能灰心，灰心就完了，不灰心迟早会得的。从前我有一个同工姓王，他现在住在加拿大，才比我小三岁，也要上九十了，那个时候很年轻了，就是不得。就是不得，弟兄姊妹都得了，他就统共就是不得。有一天他自己都有点灰心了，反正大家圣灵浇灌了，我总是不得。哎，他姊妹得了，他姊妹没有他爱主啊，他心里想的，你没有我爱主，你反而得了，我还没有得。他姊妹站起来。被圣灵浇灌，他看着他姊妹，他没有酒啊，看着他姊妹一下圣灵浇灌在他身上了，过关了，被圣灵浇灌了。圣灵浇灌不仅是个经历，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说，你们受约翰的洗，再过不多几日要守圣灵的禁，就讲到圣灵浇灌。一开始都一开头，到了第八节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。做我的见证，这里能要你们必得的能力，这里能力这个字原文是很强的一个字，一个翻作爆炸的力量。那个人真的不多啊，才120位弟兄姊妹，主刚复活，120位弟兄姊妹一下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真是爆炸了，摇动了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上百万的人口了，大都市，他们震动了耶路撒冷，他们震动了整个以色列的国家，他们震动了罗马帝国，罗马帝国是人类历史以来最强的帝国，现在美国还是赶不上罗马帝国那么大的影响力量，那么的强。强盛的国家，120位加利利小民啊，震动了罗马帝国。那也不是说这120个人他们能够做什么，受到圣灵的力量，圣灵的力量全世界全人类没办法对抗，必得的能力。有一次我和我的同工在一起聚会，我说主所必得的能力，你们没有什么能力啊，你们都被圣灵浇灌了，没什么能力啊。下一次啊，我把我的话收回了，我说也不能说你们没有一点能力，你们能够把枝叶辞掉出来侍奉主，那就是能力啊，不能说你们没有一点能力，我说话不对。路加福音、使徒行传都是路加写的， 就路加在他路加福音最后就讲到24章，主复活了，要门徒们留在耶路撒冷。你们都读圣经吗？路加福音特别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到伊马忤斯去，主向他们显现，他们不认得复活基督啊，一路跟他们讲，让他们带他们回耶路撒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要降临了，圣灵就降在耶路撒冷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，那主在路加福音24章讲的话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必得着从上面来的能力 ，power from on high， 上面来的能力，要在犹太全地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爆炸，圣灵降临，120个加利利小民啊，都不是什么大的人物了，就借着120个加利利小民，震动了罗马帝国。没有一个力量能够挡得住他们的脚步，往前走路的脚步。接着120个加利利小民震动了罗马帝国。按说太重要了，奉恩赐的将按手，明年夏天主还留我活着，我们还要做这样的事，大家准备好。我有一次在美国，在台湾，去一个地方叫普星，你们知道这地方吗？普星桃园旁边那个小很小的地方了。去普星教会聚会，不是我们的教会。去了一个长老，一个同工来车上接我，史弟兄啊，我们宣布你公开疫病，我说这谁叫你们宣布的？我说我根本就疫病恩赐，你们医啊，我不医啊。那史弟兄，我们怎么会疫病啊？我说你怎么会疫病？那我怎么会疫病啊？你们不可以这样报告的，不然我们也就报告了。哦，哪里来的这么多的病人呢？那个长老同工两个人陪着我，一路给病人，两个人都是大外行了。那个长老就大，这什么病？怎么个痛苦？我又不是医生，告诉我什么病是干什么？什么痛苦？你告诉我干什么？这就抓了我。他们讲完了，我从大声说：“看主，不要看病。”好，有一个老姊妹靠着柱子坐着，眼镜瞎了好两年了。我一看呢，眼镜抠进去很深啊，我都怀疑有没有眼球了里面。过去为他按手了，圣灵降下来，圣灵降下来，眼睛没有开，那就非常领会，今天主没有意思开他眼睛吗？我给人按手，不好的人也是多，有几个好的就了不起了。一个这个做长老弟兄就讲话了，姊妹啊，圣灵降下来了，得了主比一病还好啊。哎，我弟兄你不可以这样讲话啊，今天我们祷告不是求圣灵降下来，我们祷告是为了医病，医病没有好，医病失败，不要讲花头的话。第二天最后天我又去了，那个老姊妹啊，她圣灵降下来她也知道，眼睛没有开，很容易相信主不开她眼睛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她和主的交通的甜美在他脸上完全看得见的，我大受感动，又到他面前，老姊妹又来为你祷告了，昨天祷告没有好，现在又来为你祷告了，祷告完了眼睛开了， 下了几年的眼睛开了，这一下整个聚会轰动了。那个老总要把眼睛闭上，眼泪流下来，主你太宝贵，他都没有提起他眼睛开那么大事，主你真太宝贵。好，散了会，他们就带我到后面一个巷子里面，一家人家去，一个姊妹全身瘫痪不能动。我去了，我把他的一个手举起来祷告，祷告完了，一只手好了，人还是不能动。我里头相信啊，他们该把他抬到聚会地方去啊。我一路过去啊，走路过去，我就知道那个能力在我身上在消退啊。到那里他一只手好了，他说把他带到那个聚会地方去，很可能起来了。所以瞎眼看见，美国的医病恩赐全世界第一名，没有比的，医病恩赐真多。我家里住了几分钟，外面就有个小教会，那个小教会的牧师啊，我跟他认得，从前是朋友，他就有医病恩赐。我跟他好几次一起为病人祷告，或他祷告，指手画脚，把他割掉，把那个问题，把那个东西开割掉。美国的医病是太多了，美国的科学世界第一名，对不对？医病恩赐也是第一名，神的大能向着科学挑战。从前我有个同工姊妹，姓邵，邵姊妹，姓同还记得邵姊妹，他在洛杉矶也跑到东岸去，一个医病恩赐呢，专医牙齿。这我第一次听见，医病还有分科的，专看牙齿，为他这个牙齿很不好，为他牙齿祷告，他觉得他后面长出了牙齿来，哇，他太紧张了，不敢碰的，看那个心脏长的牙齿啊，那神经太大了，为他祷告长出了牙齿来。到了洛杉矶啊，他再看一个牙齿，他说像个很像瓷做的，我不知道谁怎么做的，这是神造的了，叫你长出个牙齿来，这么大的神迹。我自己六个孩子，每一个人都生过一次，医生没有什么办法，神医，所以他们都相信神医的。主医治，主有赦罪大能，主也有疫病大能。我有一次在美国 Texas 德州那个大的城叫 Dallas 教会请我。 Dallas 那里呢，很多中国科学家都在太空中心工作。我去了那许多太空中心的，好像有七十位啊，中国的华人科学家，有一对夫妻，那个太太呢，耳朵聋了，听不见好多年了，什么也听不见。他们怎么也报告我有疫病的服侍？结果我道讲完了，那个男的带着那女的人都听不见，到我面前一站，接受医病了。我就读了三处医病的圣经，为他祷告好完了，我有一个很强的感动，听见了。他也大声回答我没有听见，下面科学就摇头，人家病人说没有听见哦。其实他俩讲惯了，好几年耳聋啊，听见了没有？没有听见，没有听见，怎么回答我的话？你明明听见了。再一下，他自己他都听见了，我讲的圣经和我这个祷告他都听见了， 那样高兴的喜乐的两个手捂着自己的耳朵直跳啊。下面这些太空科学家两种表现，一种人很受感动，他们总是知道他耳朵真的听不见的，一下从听见了。有些科学家说，嗯，这件事要研究研究，这是要研究研究，怎么一个耳聋人就听见了呢？基本还是不信主。弟兄姊妹，我自己一生经历过很多疾病的经历，安守太重要。有时候我在台湾在正在聚会，一个人弟兄说，你孩子病得很厉害，烧发得很厉害。有个医生啊，也是个重要的弟兄，是我的好朋友，他跑来，史蒂翁，我听那个情形，你若回去发现他呕吐送医院，你不要小心心。我说医生，我懂很危险的事情，送医院。我没有回去，他都没有吐。我回去了，我太太把孩子交给我了，他去洗澡去了。我看着孩子啊，啪一下呕吐了，要不要送医院了？我把手按住那个孩子，讲一句话，这是圣经。他担当我的软弱，背负我们的疾病，吃着那个疾病，这个疾病走。那发烧的孩子一下烧两家人。好了，我姊妹在洗澡出来说，哎，我主给我说了句话了，跟你说什么话？主担当我们的疾病，背负我们的软弱。我说你得的话给我得的一样的一样的，我孩子好了。弟兄姊妹，安守就是传递权柄跟能力。我们时间到了，疾病能安守，我一直劝弟兄姊妹去为病人祷告，我从来不劝弟兄姊妹赶鬼，要为病人祷告。这个应许不仅是给特别的人的，是给所有神的儿女的移民的应许。有时我去加拿大去 Vancouver， 到了半夜十一点了，一个弟兄进来说，史蒂啊，起来了起来了。我怎么是这样，一个姊妹喊孩子的疼痛烂得很厉害，很痛苦，你我就为他祷告。我说弟兄，医病不是给特别的人的，给神的儿女的。你的问题啊，不知道医病的圣经，我赶紧删除医病圣经，你去祷告。但我会去祷告，我说就是你会去祷告。他去了看见那个姊妹啊，看见孩子痛苦的厉害，他死的怪不怪，他自己不来，给我删除圣经，叫我来，我说你还像我这种人会说病人祷告。那姊妹说，死就给你拿三书圣经啊。他说我这我倒记得，他讲三书圣经，讲完了那个姊妹得了，一下有信心了，回过身来为他孩子祷告啊，祷告完了好了，有绝对的神迹，政府的负担马上好了。那个弟兄看了真是奇妙了，他又回来了，我就到了过了十二点到半夜就睡着了，就死定了。我说你怎么又来了，告诉我这个情形。我说你有什么好兴奋的，你失败了，姊妹得胜了，知道吗？弟兄姊妹，安守疾病在圣经里多半都安守。最后保罗 加了一句警告的话，为人安守不可急促，也不能随便什么人都安。他这里的讲的是有病的人，有的人是因为犯罪，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的清洁。安守是件很慎重的事，为人安守也得小心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安的。但是弟兄姊妹为了病人安守，我说大大的鼓励你们，向前说的话，主的边上有医治。为什么主定十下就可以了？为什么要加受鞭打？那个鞭子很厉害，这种鞭子几鞭子可以打死一个强壮的陶怒，罗马公民不受鞭子打的，可以打死一个努力逃走抓回来了，就用那个细，这个鞭子叫细子鞭，说他的毒啊，主就为我们去受那个厉害的鞭伤。因为神的儿子不会病，没有罪也不懂病，神的儿女都会病，主真是爱我们，在钉十字架之前去受鞭打，因着他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，已经得了。主受鞭打是个事实，我们的医治就是个事实，主受鞭打不能否认，我们的权利也不能否认，只为我们得来了病的医治的权利，特别为我们接受鞭打。这最后了，弟兄姊妹，对安守的真理明白了，也要为别人安守，看见主的全病能力在神的儿女身上运行。